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。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，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，并坚定地信靠神。
所以我说，有一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有擦干眼泪，有复活的盼望解决痛苦，有复活的盼望所有的病痛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信仰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我母亲也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我相信她离开世界的时候虽然很瘦弱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她带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进入那永远的那个荣耀里面。后来92年10月10号我母亲离开，93年复活节我要准备讲道，就看到约翰福音第20章，耶稣两次前后两个礼拜天怎么样向门徒显现，有没有？一次十个人，第二次十一个人，第一次多马不在，第二次多马在。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他们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窗关得紧紧的，后来耶稣来到中间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呢就给他们看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信耶稣那么多年，传道那么多年，一直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。给他们看，一个是钉痕，一个是枪伤。但是我母亲去世的第二个那个复活节，我看到那里我没有办法了解。我说，主啊，有没有记错圣经？他应该对门徒说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来看，你们记得吗？三天前犹太人把钉子钉在我这里，现在我复活了，现在我复活了，你看已经没有钉痕了。因为那是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因为那是人加在我身上的羞辱。你们来摸摸我的肋旁，你们那天明明看见在十字架下面，你们看到，特别是约翰看到我有罗马钉钉刺了一枪，后来有血和水流下来，你们来摸摸看，现在完好如初，因为我复活了，我得胜了。你明白我的逻辑吗？这个东西我们看圣经已经看了很多年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我们的逻辑应该相反的，应该相反的，应该说你来看，你来摸，你看是完好的，你来看，你来摸，你看我现在是最美的一个图画，因为人加在我身上的钉痕，人加在我身上的枪伤，现在都得胜了，而且得胜有余了。但是为什么他给他们看第二个礼拜还要给他们看一次？那就更明显的，主耶稣要加强语气，要他们注意到这个东西。那我就开始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怎么想都想不通，我从来没有听别人从这个角度来怀疑过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没有怀疑耶稣的复活，我只是怀疑说，为什么耶稣复活要这样给他们看，看这么不好看的东西？复活不是应该好看的东西吗？我真的找不到答案。我告诉你，我好痛苦。我说，我也是找人，人家也不能给我答案。我找书，书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答案。一直到那天我在准备的时候，突然很稀奇的想到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 Fanny Crosby。Fanny Crosby 是谁呢？写了很多诗歌的一个瞎眼的一个作者。有福的却据耶稣是我，你看我们有眼的人我们就不太会这样看，一个瞎了眼睛的人知道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， 耶稣是属于我的。 This is my story， This is my song， 哇，这诗歌多好。我每一个基督徒有每一个基督徒的 story， 而每一个 story 呢都像一首歌一样可以颂赞神的。 This is my story， This is my song。他写了很多很多诗歌，安稳在耶稣手中等等等等，里面他写了一首歌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他说，主啊，十字架是荣耀吗？十字架是荣耀吗？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荣耀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挂一个十字架在身上，对不对？项链都喜欢挂一个十字架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十字架不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酷刑吗？十字架不是一个很丑陋的一个记号吗？那为什么今天说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？我就开始在那里思想，我说到底十字架对我来讲是什么意义？当今天为了信仰被人家打一个巴掌的时候，我忍下了，我说主啊，我受十字架的痛苦，我为你受苦。当人家莫名其妙攻击你、批评你、论断你、抹黑你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，但是这是十字架，我忍下来。这曾几何时 Fanny Crosby 可以站起来唱写这首诗歌说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十字架有什么荣耀可言？不是十字架没有荣耀，是我们的生命太肤浅，没有办法体会到荣耀的十字架的那一部分。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十字架的丰富到一个地步，有丑陋的一面，但是也有美丽的一面，有负面的一面，也有正面的一面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品文章，一个小笑话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很多人说不喜欢做消极的人啊，应该做积极的人啊，希望每个人就做乐观的人，不要做悲观的人。我就看到那篇文章，我想以前你们就听过我讲，这个很好笑。他说，乐观的人、悲观的人都是上帝所造的，因为乐观的人他也很乐观，就发明飞机，因为他往天上飞嘛。那悲观的人，他什么都很悲观，所以他发明降落伞，他可以跳下来。我突然就发现很多真理哈，它的两面性是我们今天常常忽略的。所以彼得主耶稣警告他说，你将来有苦难，年少的时候如何，到年老的时候人家要把你竖起来，到带你到你不喜欢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怎么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安慰，这不是一个苦不是一个警告。因为死就把你所有的一些难处就告一个段落，下面还加一句话说，荣耀神所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一个跟随主的人对苦难，一个跟随主的人对苦难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苦难观。你知道这样的信息我绝对没有资格讲，因为从年轻到现在，我们的经历大部分，我说大部分哈，偶尔也有一点苦头长长，但是大部分都是青草地溪水旁的经验，偶尔有一点点死硬的幽谷，但有一点点死硬幽谷的时候就叫苦连天，对不对？痛极是吧，穷极乎天，痛极乎娘，对不对？哇，穷到极了，说啊，天哪，你瞎了眼睛吗？哇，痛得不知道叫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受不了那样的一些皮肉的一些痛苦。在求主帮助我们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那更大的安慰是后面那句话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 Follow me， 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有一节圣经好，希望大家看一下诗篇85篇13节，你不要翻译， 我打出来。诗篇的作者说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我很喜欢这节圣经，我们今天都在找可走的路，我们教会也在找可走的路，我们家庭也在找可走的路。但诗篇85篇13节告诉我们说，叫他的脚中成为我可走的路，就是我走的路已经有什么呢？有他的脚中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已经走过了，他已经走过了。啊，以前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美国兵在越南打仗，就看见有一男一女， 啊，有一男一女，明显的是一对夫妻，丈夫骑在马上，太太跟在后面，背着行李，背着包包这样走。哇，这个老美看了很看不过眼。我记得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度蜜月，我们坐火车到了高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23岁结婚，人家以为我们在办嘎嘎酒，年纪轻轻的，我说这样子了，我们给人家觉得我们是老夫老妻好不好？诶，他说好啊好啊好啊，哈，他要上当了哈，他说好啊，那他说怎么样能够办老夫老妻？我说我们现在走出月台的时候，我走在前面，行李你拿。那我就在前面走，他就跟着我走，啊，哇，人家一看说这是老夫老妻啊。如果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一定是他走在前面做皇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后面的那个男佣人在后面拿着行李跟着走。我说我们来扮演老夫老妻，我走在前面，你在后面，行李你拿，这样。就看见那一个男的坐骑在马上，那女的在后面拿着行李，背着行李。所以这个老美看的实在很不过瘾，然后就直问那个男的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谁啊？佣人吗？不是。 She is my wife。 哇，那就更糟糕了，你太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然后那个越南人就很生气，就指着这个老外，你这多管闲事。他就一句话就跟他解释了， Tradition，这是越南的 tradition， 是我们的现在 tradition 了。哦，要入乡随俗，我要了解你们的文化也就算了。隔了一段时间，这个老美了，这个美国大兵了，又在路上看到这一对夫妇，一看，因为他印象太深了，哎，这是相反。还是看到那个女的背着很多行李，但是这个女的走在前面，那她骑在马上在跟着后面走。哦，她说：“哦，这 tradition 变了。呵呵”哦，女的现在跑到前面去了。然后她很好奇，就问：“说，哎，你记不记得我？那个肯定看，当然记得，你这好管闲事的老美。”她说：“为什么今天太太走在前面？”就这个先生也是用一句英文话，英文跟她讲，她说 ：“Minefield。”雷区，地雷区，你懂吗？说地雷区，因为现在我走在地雷区，所以太太走在前面，那走在前面，她踩到地雷，那我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是个笑话哈，就讲越战的时候，一个老美到了越南，在文化，但是我就想到这里。他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走的路是充满危险，充满试探，充满许许多多的雷区的地方。你在雷区里面要走，要怎么样？你看前面的脚印，有脚印的地方，你踩上去就安全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脚印，你走下去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一踩到地雷就爆。我们去短宣到泰国去，到台北去，到一个地方叫做以前王继雄在那个地方，不是，反正他在那里开始一个教会。我去那边讲道的时候，他们有个诗班，四个男的站在那里唱诗，唱得很好，男生合唱，但是四个男人四条腿，每一个人都是断了一只腿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那边很多雷区，他一踩到地雷，嘣一下就炸掉一条腿，他就不能打仗了，就回到大后方来。那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今天只要跟随你，这就是极大的保证，极大的鼓励，也是极大的安全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看这段圣经，我觉得主耶稣是从负面来讲，却给他带来正面的鼓励和安慰。你跟从我吧，我们跟从主是走在他的脚中，我们跟从主是走在他的走过的那条路上。有一次我在台北 参加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奉献，那个新堂奉献是用草搭的一个棚的一个礼拜堂。完了以后，我们这些平地来的、山下来的，就有车子就带他们就下山了。那我那天呢，我看天气很好，我说我一个人走，我就从山上走下来，走，好像有点走迷路，就走到一个地方，前面后面都没有人，突然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。突然有一首我非常非常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首诗歌，就在我里面就出来了。 I walk today where Jesus walked， 我走在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上。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突然心里面就说不出来的一种温暖，说不出来，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就起来。突然在举目向四周看，非常孤单的环境里面，突然看到主的同在，所以说感受主的同在，突然感受到主的同在，进到享受主的同在，一面走一面眼泪流下来。 I walk today where Jesus walked， 这首歌当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走在那几个耶稣十字架的那几个站，这个歌又出来了。我今天走在那，但是你在耶路撒冷，你懂，因为2000年前耶稣走过那里。我今天在深山，耶稣走过吗？那我在耶路撒冷可以唱这个歌，因为我知道2000年前耶稣走过这里。我现在走的时候，我今天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，哇，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那种战战兢兢，因为我今天走在耶稣2000年曾经走过的地方。我那次到耶路撒冷去最骄傲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下到约旦河里面替五个弟兄姊妹施洗。哦，那天冷得要死，那是二月份的时候，那水冷得不得了。那些五个人下来就上去，下来就上去，我要占五个人占的时间。但是心里面非常的温暖，因为想到2000年前耶稣在那个地方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我说我是谁？我今天可以走在耶稣曾经走过的路，我站在耶稣曾经站的河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鼓励！求主让我们看见约翰福音21章太熟悉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漏掉太多太多的祝福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。你跟从我吧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第二个，19节以你跟从我来结束，第22节也是从你跟从我吧来结束。但是呢 NIV 的翻译不一样， NIV 的翻译呢，你如果看圣经19节那里是 follow me， 在22节 NIV 的翻译是 you must follow me。这里面一定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很明显，一个是 follow me， 一个是 you must follow me。 就换句话说，在后面这一段的 follow 呢，有一点不是那么心甘情愿。前面是灰心的处理，后面是同心的处理。如果一个人跟着耶稣走也罢，就耶稣要我跟一些人一起走，哇，这个是我们有没有玩过这个两人三角赛跑啊？那个还好，哦，有的时候十人不知道几脚赛跑，你知道吗？两个这个脚绑起来，要一起这样走，哇，这是很难的事情。有一个笑话说，蜈蚣要出门了，他说我要走了，啊，走了很久很久，后来那个人打开门看，蜈蚣还在那里。他说每一个脚要穿鞋，要穿好多鞋，都还没有穿完呢，所以我已经出来很久，还在穿鞋。说那么多脚要走在一起配合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在后面这一段20到22节是讲到跟从主与同工的配搭，与同工的配搭。你看哈，华人教会最大的诟病是什么？我们都同意哈，我们都会说阿们。我中国人就是不能团结。 我们要同心合意，很简单，同谁的心？同我的心，和我的意就同，就同了嘛。那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，就很多山头。我觉得今天好可怜，今天我们实在是卧虎藏龙，我们今天实在是人才济济，神给中国人实在有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但单打独斗都可以，变成团队就通通出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山容不下二虎。你也是老虎，我也是老虎，我们一起在一起要侍奉就很惨。到底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呢？我常常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不求你让我变成翅膀，让他变成如虎，是吧？天意。我们中国人就不肯当翅膀呢，我们都希望别人做你的翅膀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如虎添翼嘛，要飞的是我要做飞虎将军嘛，一山容不下二虎。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不能团结，是一个大的诟病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21章20节，请注意哈，这节圣经我们也没有注意。他说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着的门徒，就开始问耶稣说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？耶稣说他将来如何关你什么事？你跟从我吧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责备他呢？这里请注意哈，彼得转过来什么意思？本来耶稣本来彼得是对着耶稣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看啊，这圣经里面这个话哈，里面有讲究的哈，要不然他不会写说什么彼得转过来，他干嘛？他就说彼得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彼得转过来看见跟谁这以前躺在耶稣怀里面的那个门徒，就是约翰？原来他是脸朝着主耶稣，转过来看约翰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主看同工就出问题？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看主看同工就出问题？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见这个黄长老带的这一组，听到最后是万牧师在那里提到说一些教会啦，什么故宫啊，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老板跟伙计的关系 so what 有什么错？今天教会是你的老板，你做他的伙计，你做他的雇工。如果这制度是这样，我就进来。今天我们在外面做事不是这样吗？只是你这个雇工的心态你自己太自卑，这是那既然你要来，你就接受这个事实，不要进来以后又叫苦连天。那我呢很清楚，我大概受不了这种雇工的这种情形，所以我就不来嘛。那既然今天来了，你又要来又要不满，所以这个我认为老板伙计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种关系，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哈。那另外一种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，我们在美国很多，不是老板跟雇工的关系，是总统跟议员的关系。你是主任牧师，你是民选的，是弟兄姊妹选出来，会有大会请你来当总统。不要忘记哈，我们长职哈也是民选的，我们这些民选的是来做议员的嘞。那我可以跟你一样是共和党，我可以跟你一样是民主党，但是呢，老百姓选我，会这些弟兄姊妹选我。所以美国很喜欢讲一个片语，叫做 check and balance。我来是要跟你制衡的，所以你要带领，你要记得我也有我的意见。所以我们可以交通，我们可以祷告，但是我的意见你要听啊，这叫制衡，这叫制衡，好不好呢？我觉得不没有什么好不好，这就是在美国，因为他受了美国民主所谓民主政治的影响的，所以就自然有这种态度。但是我常常在我们教会，我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一些长老知识，他们完全以什么？以议员的身份来跟我这个做总统的人来 check and balance 制衡。我说很好，你跟我 check and balance。但是我希望你加一样东西， 除了 check and balance 以外，我希望你 trust and respect。 今天同工之间需要这些东西，需要 trust and respect。 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在哪里曾经跟你们讲过，在17年前我就在宋文堂上我就讲过这个东西。因为我看使徒行传11章，我看到圣经路加介绍巴拿巴很好玩，他介绍他怎么介绍，说这个人被圣灵充满，说这个人很有信心，这都是很好的介绍，对不对？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都懂一个领袖需要被圣灵充满，他是一个有信心充足的人，我们都懂他需要信心。但有一句话我看不懂，你去看使徒行传11章，当路加介绍巴拿巴的时候加了一句话，巴拿巴原是个好人。圣灵充满 OK， 信心充足 OK， 他说为什么要加一句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？这下很惨，我要打电话去问院长了，又要打电话去问老师了，到底圣经里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特别要讲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？没有答案。那院长说我不知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去问那个老师，我都不知道，也不晓得，问上海人，我不晓得，通通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只好自己去找，自己去找参考书。怎么找参考书？找不到答案。而碰到这种情形，我就赖皮赖到神的面前，我说主啊，你既然圣灵感动路加写的这句话，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到底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。我突然找到答案，然后这答案是什么？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，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坏人。他不是坏人。但你说 你简直没有回答嘛。但是这个很严重哈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把我的同工在基本上 respect 他，把他看成是个好人？还是我们说这个人存心不正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今天跟我一起同工这个人哈，赶快挖挖看他的背景，到底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背景，到底他现在来是存着什么心来的。我们不能有一个 basic 的一种 respect， 我们总是喜欢，总是不知不觉喜欢从负面来看一件事情，从负面来看一个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